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2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被红鹦鹉的几点体会，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7日。十月初，我集中精力背诵了师父红鹦鹉的105首诗歌，修炼状态柳暗花明，几点体会与同修们交流。一，世上的人都在等创世主。一直以来，我对救度众生都缺乏责任感，讲真相和劝三退只停留在完成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因此挑自己看得上的讲，讲几句若对方有疑问或反感，自己的气更大，很少有珍惜生命、真心希望生命得救的慈悲，尤其是对直接参与迫害的人，讲真相参入了要把对方镇住，指责其为何好坏不分，要参与迫害等个人情绪，使讲真相效果不好，而自己却不以为然。对生命的漠视，使很多师父送到自己身边的有缘人错失机缘。红鹦鹉中，师父的好多诗都使我悟道，不仅是大法弟子值得珍惜，所有来世的人，不管其今生表现得如何，其实他们都在把创世主等待。而大法弟子是创世主指派的使者，在向他们传递真相，这看似平常的传单真相，却是生命生生的期盼，是生命得救的希望。失去了这个机缘，生命就将不复存在，而这机缘却转瞬即逝。作为大法弟子，就应该敞开慈悲的胸怀，把真相告诉世人，因为他们也都有誓约，也都在苦苦等待创世主的召唤。二，人世是迷。放眼望去，人们行色匆匆，为着自己所谓的人生目的在奔忙劳碌，名利情仇，一切的一切都能很轻易地牵绊住人的心，却不知人世是迷，埋没的是神性。人世的一切恰恰是迷住人无法找到真相，无法认识真相的障碍。这迷的本身对世人而言就是得救的难度，还不加上打压谎言的毒害。师父在红鹦鹉识途是圣贤中说，几人能醒悟，识途是圣贤。大法弟子也在迷中，也很容易被假象所迷惑，迷于越来越低俗的世风道德，迷于迫害谎言，迷于名利拼搏，迷于现代观念行为等等。要助师正法，要救度众生，就得破迷，唯有精进才能不被人世的假象所迷。师父在红鹦鹉解天机中说，找大法弟子了解真相，打开你的心房，他们是唯一能带众生穿过天门的未来王。这是何等的殊荣，怎能被昙花一现的人世种种所迷呢？三，迫害的真正目的。我对这场迫害的理解，很长时间停留在大法弟子是被迫害的，直接参与迫害的世人是危险的，而对广大百姓的影响，我没有更深入的去想，对他们讲真相，谈及迫害时也是一笔带过，怕他们得知迫害的惨烈被吓住，从而不敢接受真相。师父在红鹦鹉唱给你真相中说，我们是大法徒， 打压是为把你搞糊涂，掩盖真相才是企图。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不单纯是为了迫害大法弟子，更加险恶的目的是迷惑世人，从而不让世人得救。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师父在红岩五都是戏中讲到的，为了今朝生生忙。红魔却用打压谎言把人迷惑，不叫人得救。在严重的迫害下，人们的恐惧和担忧使人分不清怕的到底是法轮功真相还是邪党的残酷迫害。大法弟子坚持信仰和无故的迫害，哪一个该被斥责？正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讲到的，当人们听到真善忍三个字的时候，本能的是一种恐惧，以致都无法正常的去思考这三个字背后的含义。至此，我改变了以往总是强调迫害如何的习惯，总是关心哪位同修又被绑架了，哪位又被判刑了，迫害怎么还不结束，恶人怎么还不遭报应等等想法，有时会使我陷入消沉。既然大法弟子生命的目的就是救度众生，那么只要人身尚在，还能救度众生，就且不谈个人得失了吧，或者不总是把个人的好坏境遇作为首要问题去思考了。我想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证实法救度众生，这也是一种对这场迫害的否定。四，走回传统，去掉现代观念行为。红岩五中师父的很多诗歌都谈到了走回传统以及现代观念行为的危险。作为大法弟子，既然师父已经说得那么明确，我想就应该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我目前个人的体会是清心寡欲，凡事亲力亲为，用传统的方式在人世生活。现代观念行为的一大特点就是放纵人性的懒惰，放大名利情的诱惑。清醒的人一看便知，所谓智能并没有让现代人的生活更方便，生活质量提高，物质的膨胀也没有给人带来幸福与充实。作为一个青年大法弟子，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手机不上网，只是接打个电话，不看常人网站，不看电视，不玩游戏，买东西去超市或商店是用钱支付，要办事或者做什么自己亲自去做，直接与人沟通交流，也不擦什么化妆品护肤品，生活节俭不浪费，作息时间规律，每天坚持晨练，这样的结果使我精力充沛，各方面的干扰很少。这让我体会到了师父在红岩五我把真相传唱中说的，传统的路是神为人开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背法中提高与升华，作者辽宁沈阳大法弟子静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0日。我是年近70岁的老年大法弟子，95年得法，一直以通读的方式学转法轮，可是这颗心从来都没有静下来过，读法时总是7年谷子8年糠的往出返。2017年6月20日，我开始背转法轮。背法和通读学法的状态大不一样。背法时这颗心很静。师父转法轮的法一句句的背，一段段的背。背了这句背那句，背了这段背那段。心中一点杂念都没有。真的是心静如水。而且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和大法那更深的内涵时时展现给我，这是我通读学法20几年从来没有过的状态。每当这时，我就总有背法太晚了的感觉。刚开始背法时，就是一句一句的背，一小段一小段的背，法太长了记不住，背过的法也不再重复，就是一讲接一讲的往下背， 不到四个月能背一遍转法轮。每背过一遍，明显的感觉背法的速度加快了，而且对法的记忆力也增强了。往往是背了这句法，就知道下句法是什么。可是要想把整讲的法一点不错的背下来，很难做得到。当我快背到第五遍转法轮的时候，突然想改变一个背法的方式，于是我开始把一遍接一遍的背改为集中时间将一讲法背熟，直到一点不错很熟练的背下来为止，再背下一讲。当我背第二讲法时，每天都把第一讲从头背一遍，再开始背第二讲法，一天两天，天天如此，反反复复的背。背法我不图快，只图背法的质量和准确度。师父在《弘银实修》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其实背法不是我们的目的，背法的同时找出各种执着心，修去它，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真正的同化了大法，这才是背法的关键，根本的根本。背法时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一讲已经背得很熟了，可是往往会出现就在那一个地方的法总是记不住，当时记住了，下次再背时还是这个地方出问题，这时就要根据法理来找找自己的心，这时你会发现保证有自己要修去的地方。为了巩固前边背过的法记得牢，每隔一段时间就停下来，将背过的法再从头背一遍，就这样循序渐进的不断的循环的背。虽然背法的速度好像是很慢，但是效果好，不会背了后边的忘了前边的。在背法的过程中，我的心性提高得很快，真正体悟到了大法的超长与玄妙，同时也体悟到时时想着自己是个修炼人，时时把自己融于法中，慈悲的师父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点悟提醒着我们，不放过点点滴滴能使我们心性得到提高的机会，不断地推着我们，拽着我们往前走。现在把我在背法中师父时时帮我提高与升华的几件事写出来，又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有一天 A 同修对我说， B 同修的病业假象很严重，他们学法小组同修发完整点正念后，都帮 B 同修发正念。第二天发完整点正念，我想起了 A 同修说的话，可我现在也在病业假象中，虽然没让同修们帮我发正念，但每天发完整点正念后，我都在为我自己发一会儿正念，清理我自身的空间场。这怎么办？为我还是为他？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的法瞬间打入我的脑海中。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我的心一惊，自己修的也太差劲儿了，总让师父来操心。修炼吗？不就是要无私无我，做个为他的生命吗？那才是师父所要的，才是新宇宙生命的标准呀。放下自我，每天发完整点正念后，都毫不犹豫地为 B 同修发正念。一次在为 B 同修发正念时，我心里求师父加持 B 同修，让他正念正行，绝不上邪恶的当，一切都是假象，不承认，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跟师父回家。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又打入我的脑海中，师父说，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我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往下掉，我明白了这段法更深层的内涵了。 表面上我是在帮同修必发正念，从法理上讲，实质是在给自己发正念。心性的提高就是建立自己的威德，长自己的功。谢谢师父推着弟子往前走，叩谢师父慈悲苦度。一天早上，练功的铃声响起，我随手将闹铃关了，心中有一丝想再睡一会儿的念头。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马上打入我的脑中。你对自己要有个严格要求。此时的我感到很汗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是让我们赶快抓紧修炼，跟上正法进程，返本归真。可我不知道精进，还求安逸。谢谢师父时刻都在点悟着弟子，使弟子在心性上又得到了一次提高。一天中午，突然间我的左手两个手指及半个手掌都麻木，五个手指伸出来，那两个手指像树杈一样合不到一起去，没有劲儿，拿不了东西。左手大拇指按练功播放器左右键的劲儿都没有，我的怕心出来了，心想这不坏了吗？此念一出，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立即打入我的脑中，一正压百邪。我警醒了，对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刚才那一念不是真我，一切都是假象。”我不承认它，是业就消，是魔就灭掉，一切由师父做主，正念正行绝不上邪恶的当，就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之后每天梳头是我最大的难关，用皮筋扎头发需要左右手交叉才能把头发扎起来，可是头发短，左手还没劲儿，只靠右手想把头发扎起来，真的是难上加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行能行，我一定能行，只要听师父的话就能行。”心中背着法，一次次将皮筋套在头发上，不断的坚持着，不断的努力。我相信，只要有恒心，就会有好的结果。我成功了。把头发扎起来了，心中无比的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每天洗脸，左手不行，那就用右手洗。吃饭，左手端不住饭碗，那我就用左手托着碗吃。学法，左手拿不住书，我就用左手掌将大法书托起。每天坚持着学法、背法，正念正行，人的感觉什么也不是。左手不正确的状态，不去想它，更不去感受它。每天怀着一颗信师信法的心，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一切。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向内找，发现一直以来自己心里老有不平衡的心，认为自己为这个家付出的太多太多，不但不被理解，反而还搞得一身不是。深挖一挖，这颗不平衡的心，不就是人的显示心、不服气的心、不让人说的心、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归根结底，那不就是一颗为私为我的私心吗？我很惭愧地对师父说：“师父啊，我这么多不好的心，怎能不被旧势力钻空子啊？这些不好的心我都不要，我要在大法中修去它，归正自己。”二十多天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我的左手在不知不觉之中神奇地恢复了正常。在这段磨难假象中，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想象不到的难题。我没有放弃，坚强地做我应该做的一切。我没有向家人提半个字关于我左手不好使的现象，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们没发现我的左手有一点点不对劲儿的地方，就连同修每周都到我家学法，也没有发现我在过关中。叩拜师尊。
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永恒不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7日。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醒》中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师父要求我们同时做好三件事，这种要求不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在平时的生活修炼中，要做好三件事，在被迫害的环境下，要全面做好三件事。换句话说，无论在任何环境下，你能够做到做好三件事，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如果你做不到同时做好三件事，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我们有的同修在平时的生活修炼中能够尽量做到全面做好三件事，可是一旦迫害发生以后，就做不到全面做好三件事了。其实呢，这就是对你信师信法程度的直接检验，环境一变，看你还能不能做到信师信法。迫害发生以后，如果你做不到一如既往的全面做好三件事，已经印证了你已经没有做到100%信师信法了。换句话说，你已经偏离师父安排的路了，走到旧势力安排的路上去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就像演戏一样，当你全面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时，你就是在唱一场救度众生的大戏，你是这场戏的主角。当你做不到全面做好三件事时，你已经是在配合邪恶的要求了，因为邪恶就希望你不做三件事，放弃修炼。所以说，在被迫害的环境中，如果你做不到全面做好三件事，就说明你没有做到坚定的信师信法，你在配合邪恶的要求，你已经从救度众生大戏中的主角变成了旧势力安排的迫害戏中的配角了。我们有的同修被迫害以后没有全面做好三件事，但是能够做到坚决不转化。其实呢，你这样做也是在配合邪恶的迫害，是在被迫害中如何做好，而不是在救度众生中如何做好。等于是你放弃了正实法救度众生大戏中的主角不演，去演好旧势力安排的迫害戏中的配角，是在旧势力安排的迫害中如何做好，正好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即使你从旧势力的安排迫害中闯过来了，那也不是师父安排的路，那一切本不该发生。因为这场迫害不只是大法弟子被迫害了，首先是大法被迫害了，而且真正被迫害的是世人，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才是真正的被迫害者。我们有的同修因此而失去了人身，有的同修从酷刑迫害中闯过来了。可是大家想过没有，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讲，我们来世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来了吗？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没有完成，却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接受旧势力安排的邪恶考验上，不应该也不值得呀。就是说，我们是通过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来否定排除旧势力的安排，而不是通过在旧势力安排的邪恶考验中如何做好来排除旧势力的安排。换句话说，我们是通过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来否定排除旧势力的安排，而不是从旧势力安排的酷刑迫害中如何做好来排除旧势力的安排。其实师父安排的三件事非常全面，做好了第一件事，学好法，明悟法理，并能对照大法无条件向内照，修好了自己，把心摆正了，旧势力无空可钻，就能够否定排除旧势力的安排。做好了第二件事，发正念，清除了迫害警察的邪恶，没有了邪恶的操控，警察自己根本没有能力迫害大法弟子，也否定排除了旧势力的安排。做好了第三件事，讲真相，把警察救下来了，邪恶无法操控警察了，警察也会善待大法弟子，这样也否定排除了旧势力的安排。由此看来，做好了这三件事，既能否定排除旧势力的安排，也能完成好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由此可见，在被迫害当中，只要我们把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当中的任何一件事真正做好了，就能够否定排除旧势力的安排。如果说 这三件事当中，我们有哪件事没有真正做好？无法否定排除就是你的安排。真的走到了被酷刑迫害的地步了，那就只能坚定最后一个正念，兼修大法到底，绝不转化。在就是你安排的迫害中做好，经得起就是你安排的邪恶考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就是说，虽然他没有做到100%的信师信法，全面做好三件事，但是他对师父的某些讲法能够做到坚信不疑，也能起到一定的抵制迫害的作用。但是这种通过在旧势力安排的迫害中做好，来实现排除旧势力的安排，所付出的代价很高，最起码要承受巨大的痛苦，甚至要付出生命为代价。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就算你从酷刑之中走过来了，可是对你用刑的警察却毁了，他得下地狱去承受偿还。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度众生，可我们不但没能救众生，反而连累世人对大法犯罪，毁了世人。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吗？所以说，对于身负救度众生重大使命的大法弟子来讲，别无选择，唯有修好自己，100%的信师信法，通过全面做好三件事来否定排除旧势力的安排，尽量不走到被酷刑迫害的那一步。我们只能尽量去救众生，不能够毁众生。在被迫害当中，你做好了就能够救度众生，你做不好就会毁众生。所以说，这不只是个人做得好与不好的问题，而是你救众生还是毁众生的问题。实质上说来说去还是修善的问题。只要你放得下自己，没有私心，一心为世人得救着想，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在被迫害发生以后，大法弟子的思维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善为出发点的积极主动思维，我要珍惜利用好这个正实法的好机会，修好自己，清除邪恶，救度世人，唱的是主角。另一种是以思为出发点的消极被动思维，我怎样去面对迫害？首先就把自己摆在旧势力安排的被迫害者的位置上了，主动去扮演旧势力安排的迫害戏中的配角，等于是主动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怎样能够不被迫害？怎样能够坚持住不转化？怎样想办法闯出去？就是说，他关心的都是自己。前一种思维方式因为以善为出发点，符合了法，既能够否定排除迫害，也能够完成好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后一种思维方式因为以思为出发点，不在法上，没有能力否定排除迫害，当然更无法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换句话说，以善为出发点时，考虑的是怎样正实法救度众生；以思为出发点时，考虑的是怎样结束迫害，求得自身解脱。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到善。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为众生负责，结束旧势力对世人的迫害，还是选择保全自己，结束对自己的迫害。如果你动了私心，结束对自己的迫害，心不在法上，就相当于一个常人想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无论你怎样努力都无法实现。如果你动了善心，选择为众生负责，结束旧势力对世人的迫害，心在法上，大法的威力就能够展现出来，就能够结束旧势力对世人的迫害。这些年来，我们有许多大陆同修被迫害以后，无法否定排除旧势力的安排，最终被判了刑，关进了监狱。我个人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原因就是私心促成的。在平时，大家基本上都能够做到善待周围的一切，可是一旦迫害发生了，个人利益受到严重伤害，甚至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时，维护自己的私心就反出来了，把心思都用到维护自己上了，想着怎样不被迫害，怎样坚持住别转化，怎样结束迫害闯出去，动的都是私心，心不在法上，旧势力以此为借口加重迫害。修炼的理跟常人的理正好相反，你越是动私心维护自己，越维护不了自己，反倒被旧势力抓到迫害的借口了。你越是不想自己，不为自己着想，善良为别人着想， 这时师父就帮你了，谁也不敢迫害你，你还能把要做的事情做好。无私才能做到无求，无私才能做到无畏，无私才能做到真善，无私才能做到慈悲，无私才能做到完全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修炼中最关键的就是信师信法中的信字，你对大法相信了多少，在修炼中你就能够做到多少，大法的威力就能够展现出来多少。修炼中的每一个考验都在检验我们是否信师信法，如果做到了信师信法，依法对待，就能够过关。如果做不到信师信法，不能够依法对待，就过不去关。如果一个修炼的人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做到信师信法，那谁也不敢安排考验，修炼的路就会畅通无阻。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觉缘会议上讲法中告诉我们，相由心生，我悟道，境随心转。修炼中最难摆正的就是自己的这颗心，如果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摆正自己的这颗心，师父就能够为我们做主，为我们摆平周围的一切。而要想摆正自己的这颗心，唯一的办法就是信师信法。信师信法不能打任何折扣，只要你打一点折扣，就偏离了师父安排的路，换句话说，就已经走到旧势力安排的路上去了。对信师信法的选择，就是对走师父安排的路和走旧势力安排的路的选择。信师信法是否定排除旧势力安排的根本办法，信师信法是人走向神的唯一通途，信师信法是助世正法、救度众生、完成大法弟子使命的根本保证。以上为个人现阶段修炼浅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言两语谈治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0号。今天背法，背到转法轮中的这段法，你一旦觉得你能治病的时候，你会开门去给人治病，来者不拒，你会起执着心的，给人看好病多高兴。从这一段法里，师父让我悟到，我依然习惯向外看，而不习惯向内找。每次跟同修在一起交流时，听同修谈他自己在经历的一些事情时，我的思维就开始分析，他有这个执着心，有那个执着心，就如同中医的号脉，号完脉就开始确诊，告诉人家，你这是妒忌心，那个是怨恨心，你这是党文化，等等。还不算完，然后就开方子，按照自己悟的一些，告诉人家应该怎么修，怎么去。有时同修就说，你说的真对，真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没觉得什么，还觉得帮人家解决了问题是好事。可是从学法小组回家的路上，就从脑子里有个声音，你真会悟。有好几次都是类似的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有些人持续在这个层次当中，一练就是十几年、几十年，走不出这个层次。回想这几年，好像一直都是在给这个同修找找，给那个同修提一提，而不是看到同修反过来修自己。以至于现在同修见了我就说，你法理清楚，你说说。现在想想多严肃，显示心、欢喜心这么严重呀。自己不察觉，我悟到给世人面对面讲真相时才是治病救人，我应该把心思用在这儿上，多分析世人的病情心结，看看是什么原因阻碍他们得救，并对症下药，这才是我要做的。以上是自己在自己这一层次的一点认识，当然法还有更高的内涵，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 没有人能对我施暴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3日。我是1997得法的大法弟子，我得法时确实身患绝症，命不长了。可我确实不是因为祛病健身而学法，目的相当明确，就是修炼。当我得到转法轮后，废寝忘食的反复通读。第四天，我看到这样一幕，师父给一人递过一本书，我感觉师父正面对着我，我就发自内心的喊师父，师父对我笑，接着看见师父转换成法相，蓝色的卷发，画面渐渐隐去。下面我就讲一讲我所经历的一些神奇的事。第一，我哪疼他哪疼。2000年8月25日，我被非法劳教，从马三家教养院爬出来的跳梁小丑，在抚顺教养院大放厥词。我当场揭露了谎言，把那些刚刚转化的学员震醒，触怒了警察曾秋燕。由于法理不清，我想唤醒了那么多大法弟子，挨打也值。结果被曾秋燕暴打了一顿，他打得我乌眼青，用高跟鞋踹我的腰痛，我左脚走路费劲。后来我悟到，唤醒了大法弟子是对的，那就更不应该他打我了。我就跟师父说，我做的对，他就不该打我，他凭什么打我？他打了我，那就我哪疼，叫他哪疼。这是我与大法弟子切磋时说的话。第二天就看出我哪疼，曾秋燕就哪疼。在抚顺市五家堡教养院，把我们所有的坚持信仰、不转化、绝食、练功的大法弟子都集中起来严管。同修半夜起来练功，警察用胶皮棒打他们，口里还喊着：“谁让你们练功？谁让你们练功？”给我惊醒了，我赶紧把各屋大法弟子叫醒，我们也练。我们就都起来练功了。当警察问我们咋都起来练功了呢，我说，不是你喊我们起来练功的吗？我们睡得正香呢，就听警察喊，叫你们练功，叫你们练功，所以我们这不都响应你的号召起来练功的吗？警察无奈地说，你们听错了，睡吧。就这样化解了这次的迫害。第二，别碰，碰了我的业力就传给你。2002年3月22日，我被送到马三甲子教养院。一周后，我们一个分队的李黎明同修从小号的老虎凳刚下来，由于小号阴冷潮湿，手上的关节又红又肿，他说这是类风湿。一天，教养院一大队的队长王小峰来巡号，李黎明立掌发正念，王小峰用脚给摁下，我就告诉同修说，明天他再来，你发正念，你告诉他，别碰，碰了我的业力就传给你，如果他还碰，那你手上的类风湿就会传给他。第二天，恶警王小峰又来巡号，同修立掌发正念，王小峰又来摁，同修用另一只手挡着发正念的手，说，我这是为你好，别碰，碰了我的业力就传给你。王小峰说，我不信。接着王小峰用脚一趟，就把李黎明的手摁倒了。王小峰刚迈出屋门，李黎明就喊起来了，快看，我手上的类风湿不见了。第三，没有人能对我施暴了。2002年10月8日，我因与一位手机被监控的人手机相连被绑架，在抚顺公安一处关了3天3夜。3天3夜里，抚顺市政法委、公安局像走马灯似的轮番做我的转化，都无法使我动摇。最凶恶的警察关勇围着我转3圈，也没有对我下手。3天后，他们把对我施暴的任务交给了新抚派出所。我怎样到的新抚派出所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们往我身上浇凉水， 一跤我一抖。当我完全清醒过来后，我明白他们在给我用刑，我立刻明白我的处境，立马精神起来。我高吼一声，你们来吧，我什么都不怕。结果拿水瓶往我身上浇水的警察扔下水瓶就无影无踪，全都闪了。其中有一个小警察说，我的胳膊抬不起来了，我是不能打了。接着就上楼去了。姓崔的副所长说，我的手怎么沾上血了？我就接过来说，我的血相当微观，很容易传染上肝炎。他说，不好，我得赶快洗手去。人也跑了。所长就说，拿电棍，拿电棍电他。我毫无惧色，心里默默发正念，结果电棍始终也没电上。第二天小警察说，咦呀，太神奇了，电棍在楼上电可足了，到你那儿就没电了，没打开，再拿到别处也照样没电。没有人能对我施暴了，这场闹剧就这样收场了。第四，今晚你就肚子疼。在看守所时，有一天，抚顺站前派出所来了三名警察，说有人说你安排他牵线，并且租房子给他住。我说，你说的人我不认识。这给他们气坏了，开始骂我。我不在意，后来他们竟敢骂我师父。我说，你们骂我师父那会遭报的，你们千万别骂我师父。那警察说，我骂了又如何？我说，今晚你就肚子疼。他们说，如果我今天晚上肚子疼，明天我就不来外提你，如果不疼，看我明天怎样收拾你。我说，你明天不会来的。结果他们再也没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跳出思童话法，作者湖北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9日。读了同修的交流文章后，受到一些启发，也想谈谈自己对童话大法的粗浅认识，有不在法上或偏激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近期我也经常在想，我天天学法，到底怎样才是真正同化了大法呢？我想同化大法，那就是满脑子都装的是法，每天遇到的事都用法来衡量，用法给予的正念处理事情，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在法上吧，但做起来感觉又很难，有时候意识不到，有时候意识到了却又做不到。比如在近一两年中，我觉得自己应该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也想出去，可往往走在街上，看着身边走过的人，却又不想开口了，脑子里总是这观念那顾虑的挡着。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很苦恼。顺着自己的一思一念找下去，想出来讲真相是救人，觉得劝退一个是一个，是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之一，但责任感、使命感还有救人的紧迫感怎么就强烈不起来呢？我一直很困惑，最近好像明白了点，我想这可能就是对大法的顺应而没有真正同化的原因吧。同化大法的生命是符合新宇宙的理的，基点是为他的，助师救度众生是主动的，是正师法救度众生没几任，为众生负责的心很强，像有的同修救人真的是有强烈的紧迫感。我检视自己的思维，有很多被动的畏思的成分，觉得是师父要做的就做，做不好将来是不是结果不好啊，跟自己有缘的人没救成，将来那后悔的滋味是不是很难受啊， 这就成了救别人是为自己了，基点是为私的。为私是救宇宙的特性，基点不对能做好救人的事吗？正法修炼这么多年，感觉自己现在一只脚迈进新宇宙，一只脚还在旧宇宙踏着，这个比方可能不恰当。意识到这一点后，我觉得自己还要加大学法量，排除干扰，尽心学法背法，真正从生命的微观到表面同化法，才能真正改变自己。我就从现在开始，无论学法、发正念、讲真相，甚至出门时的衣着修饰、待人接物，都站在为他的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基点考虑，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为自己提高、为不让旧势力钻空子迫害而修炼。结束冤狱后的一年多，总想着自己要精进，不能再被旧势力迫害，好像修炼就是为了不被迫害，又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我是大法弟子，师父的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路，跳出私，跳出名利情，从人的理中走出来，才能同化大法。不当之处尽情指正，何时？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任何形式下都是讲真相的好机会。一文中写道，今年的10月1号，邪党的动静比较大。我所在的周边都是农村，到处都是戴红袖章的人。我一问，戴红袖章的大部分都是党员。我一听乐了，平时找邪党党员还找不到呢，这回都出动了。我就专找戴红袖章的人讲真相。17天一共给241个人做了三退，其中有近百个党员。每一次邪恶的清朝出动，正是清除邪恶的大好机会。大法弟子在世间要唱主角，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能老是把自己摆在一个被迫害的位置，要真正的信师信法。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到底谁说了算？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不管他表现怎么样，不管这社会怎么样，大法弟子是这个社会的主角，这台戏是你们唱。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还说，就包括那共产邪党，包括那魔鬼，也为你而存在，为你们而生存。邪恶是为我们而存在的，虽然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师父也是将计就计。大法弟子做好了，师父会把我们做的事引申的意义更伟大。多次体会到师父宏大的慈悲，所以我基本上天天出去讲真相。十一期间与同修导师里讲真相，路过一个小广场，对面是110警务室。同修说，别讲了，对面是警察。我说，谁说了算？他们知道我们干什么呢？他们只不过是个摆设，他们明白的一面都愿意让我们讲呢。我上去就给一个人讲，他是党员，退了。同修也很受鼓舞。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我们为什么把幻象看得那么真呢？而实实在在的伟大佛法却总是想不起来呢？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信师信法显神奇，一文中写道，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在那里我天天练功，发正念，大声背法。一天我二女儿来看我，说昨天派出所上咱家送通知，说明天送你到淄博劳教一年。我说，是师父下的经文吗？如果是师父下的经文我就去，不是师父下的经文我不去。二女儿生气地说，娘，你还迷呢，判决书都下来了。我说，他判我，他是三界内的生命， 我是三界外的生命，看我，他也得有那么高的层次。当天晚上发正念，我坚决不离开惯线，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又想起师父在《经济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的法，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当天晚上真切地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心里非常平静舒服，还听到监狱墙倒塌的声音。我问别人听到没有，别人说没听见。我知道这是另外空间的牢笼塌了，我一定能出去。我时刻不放松自己，抱定一念，坚决不出惯线。过了一个多月，二女儿接我回家。到家后，二女儿告诉我，我的材料已经送到聊城，名单到达淄博。女警某某某费了好大劲儿，把我从劳教的名单中取消。她说，我不管你娘了，我管不了她。我的亲戚都是我亲手送去劳教了，只为你娘开了绿灯。自从你娘来了后，我天天睡不着觉，头疼，心烦意乱。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走出人，走向神》一文中写道，我也清楚地认识到我确实有漏，有没做好的地方，但这与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绝不允许他用这种方式迫害我。我知道只有师父才能帮我归正，一切由师父说了算。罪在邪恶，他们只有被清除的份儿。我一边坚定自己的认识，一边立掌清除另外空间迫害我的邪恶。在看守所里，我坚决抵制当奴工，不穿黄马甲，不排队，不报数，每天坚持练功，正念正行。其他人像奴工一样拼命地干工作活时，我就在一旁立掌发正念，一个上午发一到两个小时，中午午休和半夜时分，我也坚持长时间发正念，清除邪恶。除了坚持长时间发正念外，有空我就背法，融入法中，感到自己正念在不断的增强。同时，我在法中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我认识到，牢笼里求助的是人，神怎么会受他制约呢？我问自己，神应有的状态是什么？我立即发正念，清除自己种种不正的人心与执着，用法来归正一丝一念，凡事都对照法来找自己，彻底清除自身负面思维，并坚定地转变那种被关几次就要判刑的人的观念。也不断发正念，清除国保警察及公检法机构中众生背后的邪恶因素，将法轮大法好打入他们的生命微观。我反复告诫自己，一定要在法中归正自己，一定要修好自己，为众生负责，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用慈悲和善念把坏事变成好事，要事情向有利于救度众生、正视大法的方向转变。渐渐的，我感到自己不再悲伤，也不再消沉，反而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淡淡的喜悦与无比的祥和。那是生命融在法中，同化法后的升华。那一刻，我已经超然物外，仿佛身处仙境般美妙，完全没有了身处牢笼的感觉。那一刻，我看到了国保大队长和另一个警察善良的一面，我感到和他们的思维已经沟通，感到他们对大法的态度在改变，这种感受激励着我继续正念正行。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师父加持顺利上网》一文中写道，昨天上同修家，说起这一段时间上网很费劲儿，想了各种办法，还算没太耽误事。同修说，我没想那么多，想上就上，上不去就求师父，而且就用自由门上。同修的话一下子敲醒了我，同样是网通，我用自由门根本就上不去，用无界才能偶尔上。我一下子看到了我与同修修炼上的差距，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我反思自己，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了吗？ 抱着不纯净的心，圆滑狡诈的人心，觉得自己是技术同修，有各种办法，封不住我，自以为是，用的都是人的办法。我很惭愧。回家晚六点发完正念后，我想同修能上，我也能上，就用自由门上。过了一会儿，一下子上去了，而且一直非常畅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讲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是常人中的一种邪说，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弟子只是一念，师父就给我展示了大法的神奇。时时刻刻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的人，摆正基点，纯正自己的心。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读提醒大陆同修，家里不要存大量现金，一文中写道，和平时期，练功点辅导站不存钱不存物是明确规定，而且是严格遵守。现在在反迫害中，大家做一些项目才开始接触到钱，但一般不应有那么大的资金在一个人手上，而是项目需要才会考虑。再一个，很多项目负责人都是在反迫害中走出来的，但没有当初和平时期注重这方面个人修炼的基础，或者忘记了。那么应该多看看法轮大法精进要旨关于这方面的要求，和法轮大法大圆满法中附一对法轮大法辅导站的要求中的有关要求。如果警察非法抄家，真的抢走同修很多现金，我们也应要回来。警察凭什么抢走钱？我们不应该有他抢走钱我们也没办法的观念。钱是个人财物，不违法，你凭什么抢走？大法修炼者好欺负吗？你抢走我就去要，要不回来你给我写个理由，开个收据，还可以用这个收据去控告。你就是举报，恶人也害怕。大家若觉得他可以抢，就是接受了这个抢劫行为，抢习惯了，下次他还抢别的同修。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到今天我们真的得有点底气，不能还在害怕迫害，还在一味承受迫害，迁就恶人。让我们用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的法来共勉。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也说盲目崇拜，一文中写道，被崇拜和被依赖的人往往都有一定的办事能力、宣传和鼓动能力，甚至还有亲和力，有利必有弊。如果不注意自己的显示心和欢喜心，就会给自己招来磨难。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相由心生，神看到你执着什么，魔会看到你执着什么，邪恶也会看到你执着什么。你不求名，没有人能捧得了你，你不显示，没有人会来低声下气地求你，你不执着自我，不会昏昏乎乎地被魔牵着走，你没有人心，谁也带动不了你。向内找，修自己，你永远都不会迷失。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